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每个礼拜一次，云彩飞扬都会在空中和你分享一个用生命走过来的生命故事。有人说，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可是用生命去走的故事却是一个生命中的印记。美珍在节目当中为你访谈到的是一对夫妇，是杜明汉先生跟杨雀女士。从访谈的过程当中，实在知道这对夫妇虽然他们是经过相爱而结合，不过在婚姻这条路上也难免会遇到诱惑，所以他们经历了一场婚姻外遇的风暴。在这场风暴揭开的时候呢，上帝怎么样让他们透过流泪，透过彼此的认错，甚至于让他们在这条面对外遇风暴的路上学习饶恕的功课。这真的是许许多多现在社会上许多在婚姻上遇到难处的朋友多多向你推荐，希望你能够听听他们的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如今这个婚姻在上帝的手中成了一个祝福满满的印记，这真的是一个用生命走过来，我们不能说它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但是我们真的觉得它是一个能够祝福别人的故事。好，话就不多说，我们在音乐过后呢，就拉开今晚生命故事的序幕咯。在音乐过后，我们要来跟今天节目中的主要人物杜明汉先生跟杨雀女士见面了。我们想先请杜哥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嗨，你们好，我姓杜，叫杜明汉。
各位听众好，我叫杨雀，我原本任职中正高中辅导室。
现在还是在中正高中教
书。目前退休。
退休了，这么年轻。好，我刚才在节目的一开始有跟听众朋友引言，就是今天我们要来听听你们的婚姻中的故事啊。在婚姻这条路上，事实上我们知道你们经历了一场很大的风暴。大概婚姻走到多久的时候发生外遇的事件？
其实那个是大概是我们结婚
15年
的时候。之前的6年，其实因为那个事情，我想我就把这个当时的，不是当时，我就是这个过程哈，其实这个大概是1996年2月份，好，那时候我去新加坡参加一个特会， 参加一个聚会。那新加坡那里有一个聚会，有一个教会呢很大，然后我们教会是一个小小的教会，然后教会就说我们那时候没有什么，没有牧师就说这是明翰，你要不要去我其实那时候我就想说好啊，去啊。其实在我来说，我觉得我那时候是想去度个假。那在工作了十几年的时候我觉得是很累相当累，然后在人看来其实都觉得说我做的也很成功，那么职位也越做越高好像做的也算很，就是做的很辉煌，轰轰烈烈的样子那其实我觉得我的人生里面，我觉得那时候是我是有很多的压力我觉得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在。那我就想说好啊，去新加坡吧，我就去那边，我想去度假，哎，大家就去。然后在那个故事里面，我事实上是1996年2月3号就参加那个聚会。那新加坡那个教会的牧师他姓邝，叫邝建雄，邝牧师。那天第一天的聚会到下午五点钟的时候，那堂聚会他在一开始祷告的时候，他就跟所有的人说，他说因为那次去台湾去的就是很多朋友，基督徒朋友很多，大概有900多个人所以他那个聚会是1000多个人。那个牧师没有可能认识我的，他在一开始祷告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都站着，他说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当中，他有一个感动，就是在我们当中有一个从台湾来的一个年轻人，他就说你在人看来都很不错，都很好，可是你其实正在过一个很不圣洁的生活，很不好的生活。然后他就把我的状况就是这样的描述简单的这样我那时候一听，我觉得心里面其实就是蹦跳了一大下，我就很心里面就有一个声音跟我讲，其实他在说你。那么我那时候想说那实在是很大的一个冲击。然后他就说今天，他接着他就说，那牧师接着就说，他说今天上帝要我跟你说你应该再一次的到十字架面前来悔改认罪。我觉得那时候我站在那里，他虽然没有说出谁是谁或者是他的名字，可是我心里面其实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他说的就是你，你应该趁这个机会到上帝面前去悔改。我那时候真的吓坏了，我觉得我那时候心里跟上帝说我说主啊，这不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这个然后我事实上那时候是全身发抖，然后整个人就好像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那时候时间好像静止了，然后眼前一片漆黑呢，然后心里面蹦蹦跳，然后那时候突然就把，其实神就把我做的，我的不对，我的所有的这个问题好像演电影一样的就演给我看。那么事实上我不敢出去，我觉得那实在是对我来说那不可能的然后但我心里想说主啊，这怎么办。后来牧师就接着他就说，他好像觉得，你知道，就是上帝好像告诉他一件事情，然后他就说，你那个名字，你的名字那个中间那个字，好像是那个字叫做名。那时候真的把我吓坏了，我站在那里简直是就是好像全世界，你知道，全部都那个压力我就是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办。那事实上在那个时候，那是1996年，那是我们结婚15年的时候。其实在那个回想起来，其实是在我们结婚第9年的时候我就有外遇。然后我知道不对，我知道我这样做是对不起我美丽的妻子，我对不起神，对不起我的孩子对不起我的父母可是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就是很，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就是，我觉得人有时候真的在那个里面，好像是被捆锁住了，好像是一个很强的力量就拉着你。那我虽然知道不对，可是我进进出出，然后我就跟神祷告，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然后就是一直到那天好像上帝真的点名了，我在那里就吓坏了。吓坏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想说我不可能走出去，我觉得那太丢脸的事情了。然后可是就在那个时候呢，那个牧师就说牧师看没有人好像没有人有动静嘛，他就继续祷告，就为别人祷告。然后我就看见有一些人就到前面去请牧师来为他祷告。我看见一些人出去了，我就心里跟神讲说，我说好，这个是一个机会，我就混出去好了。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就混着出去到神面前，扑腾一声跪下来， 我就在神面前，那是真正的悔改认罪。对，
哇，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经历啊！实际上，当时杨雀杨姐，你当时知道你的先生有外遇吗？
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你就是因为刚才杜哥有说结婚的第九年就有外遇了，
嗯，
那你完全都不知道你的先生，没有从他的细微的一些动作发觉说，哎，你先生真的不一样，完全没有发觉吗？
实际上就是我们可能也有一些所谓夫妻正常的一些冲突啊，但是我觉得我们整个婚姻的状况感觉上还维持的差不多，特别我又学辅导的，我觉得我很努力在维系我的婚姻，那或许我想有一些补偿心理吧，他可能里面或许有一些罪疚感，所以他回来可能也会有一些加倍补偿的，所以我觉得整个家庭的功能好像都还运作的还不错。
所以事实上你并没有察觉到你的先生在婚姻这个生活当中有异状发生。
对，
嗯，
不晓得刻意没有察觉还是，但是就是真的不知道。
嗯，那我想问一下杜哥，就是您说在新加坡这个特会当中，在邝建雄牧师的教会里面，因为圣灵的一个特别的启示，使得你有机会在这个聚会当中为自己在婚姻当中出轨这件事情认罪悔改。
是。
那么当你从新加坡回到台湾之后，你对神有一个认罪悔改的态度，那对你的妻子你有怎么去做表达，还是说你都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那时候我很矛盾，然后我那次在神面前就是真的我想其实我每一次祷告也都觉得是很真的，可是我觉得好像其实我们的信仰哈，我们的好像我们去做礼拜啊，然后我们像我是高中那时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捩点，我认识神，但是我认识神好像他在我的头脑里面，他在我的知识当中，我相信就是有这么一位神。嗯，这通过我觉得我是一个相当理性的人。那我是一个就是很逻辑的人啊。我觉得说这是合理的，应该有神。但是我后来回想起来，其实我们两个虽然在教会认识，我们也都到教会去啊。其实坦白说，我们在那一段时间，我们跟神的关系哈，我们在跟神他的这个生命的关系，其实是很差的。就是几乎是没有什么生命的关系。我们到教会去，最后就可能会变成一个，好像是我们去教会就是去一个，好像是去做一个例行公事。然后我们觉得心安，我们觉得说啊，对，就是应该去的嘛。好，然后我们也觉得是这样蛮心安的，我们也喜欢那里的气氛，我们也服侍，也奉献，什么都做。可是坦白说，那时候我觉得我们的生命跟神的关系是很差，我们没有什么跟他有真的生命上的关系。所以那时候我回去。那时候，但是我经历这个事情之后，我那就回要回台湾了嘛哈。回台湾，其实那时候我面对蛮大挣扎。我心里面是这么想，我说我这个事情一定不能跟他说。我想是这个事情对他来说是他是无辜的。我这样，我如果告诉他的话，等于是伤害他，而且伤害太重了。那么我就跟神讲啊，我说这个事情就不要告诉他好不好？这个我跟你把这事情解决就好了啊。那么，顶多是跟他就是混一两句就混过去就好了。然后我心里就这么想。那然后我就记得那个应该是1996年2月9号是吗？从新加坡回到台北。那回家的路上，其实对我来说其实是恍如隔世。我看到的一切的街上的景色，我看到那些树木，看到房子，看到那些街道的街景，其实都是跟以前一样的，可是对我来说好像是很新鲜。我觉得对我来说那几天是好像恍如隔世，然后就是好像从另外一个世界回来一样。然后回到家的时候，我记得那天是刚好快过年了，那么杨雀呢，他就带着孩子，那前几天就开着车子去彰化，然后回台北。那天我回到台北的时候，他还没有回来，他还在高速公路上面。我说我在那边等了一个钟头，我等得很焦急。我其实那时候心里面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能够见到他们就好了。我觉得说啊，能够，因为我觉得能够见到他们就是我最大的满足了。然后我就心里想说，我跟神讲说，我就不要跟他说，不要跟他说。嗯，
结果有没有说？
结果神的旨意好像不是这样。回去以后，我记得那天晚上。 当然碰到面了啊，然后他就当然会问了 啊新加坡这一趟啊、这个好像去上课一样啊，怎么样啊，我就跟他讲说哦很棒啊，我学到很多东西啊等等。坦白说我是学到什么东西我自己实在也搞不太清楚。可是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说学的很多啊，然后我就说过去呢我也有一些得罪你的地方呢，我也就悔改认罪了哈，就这样用一两句话我就想把它混过去了。可是事实上是那天晚上呢我觉得就不太对劲，我记得那天孩子们很早就睡了。然后我那天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11点多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而且我发觉杨雀呢他就背对着我睡，然后他就不看我，然后我就发觉他的整个就不对劲，我心里面想说糟糕了。什么事情发生了？我就觉得说很心里面就很不对劲就是了，然后我就很难过起来。我那时候就大概我那时候就开始哭起来了，哎，然后之后呢，然后他就回过头来跟我讲说，他说我们一起来谈一谈啊，我想说我没有说什么好，然后那天晚上我们就一谈就。几句话我就把所有的事情全部都讲出来了。我想讲出来之后，我就从那天开始他就有三天的时间一直哭一直哭，没有见我，就是不理我了，再也不看我一眼了。然后我心里想说完了，我心里想说完蛋了。然后到了第三天的时候他就跪在那个床上齁，那天晚上就他就一直哭，然后就开始讲很多很苦毒的话啊。我在旁边我也没办法安慰，因为这是我是当事人，我们也不会把这事情跟任何人讲，我们觉得这就是奇耻大辱，我觉得这是很丢脸的事情。然后可是我就看到他跪在那边一直哭一直哭，然后一直讲那些很苦毒的话，我就瘫在那里，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心里觉得说，我心里那时候想说完了，完蛋了，我这一生真的完蛋了。就算是他愿意留下来齁，我心里也想说这个大概我这一辈子大概没有什么好日子过了。我心里还那时候跟神讲说，我说你看吧，这不能讲的，这讲了这下完蛋了。我真的觉得说那时候我真的觉得说毁了，一切都毁了。
我想在这个部分要请杨雀姐来告诉我们哈，就是刚才杜哥有说，就是在那天晚上他其实什么都没有说，他好像也没说什么，只是带过一两句。可是那天晚上你的到底是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为什么都背对着他睡觉，好像很多事情都提早处理完了，就是用这样子一个情绪对待他。
我想那天我从彰化回来，我一进门哈，他就抱着我，然后他也说了一些话，然后他说他做一些事对不起我。那其实我觉得女生常常会很敏感，那因为当时也没办法谈，因为孩子就在旁边。那等到我去后面去洗衣服的时候，其实我就开始一直哭，我不知道我在哭什么，但是里面就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那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就先去哄孩子睡，那我过来睡的时候，我其实就背对着他，那背对着他过来的时候，他躺在我旁边。那过十几分钟，我听他在哭，但是那个哭让我就有一个很不祥的预兆，因为我知道结婚15年来，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性的人。我结婚15年其实从来没有听他哭过，那我知道说事情一定是很大条，所以我就真的是其实也很怕去面对，很恐惧，但是我知道说这样的事情不处理其实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就后来我们就坐起来谈。那谈了没几句话，他就跟我说他有外遇。那我想当时自己的感觉哈，就像一个人好像敞开一个胸膛，那突然一个人就拿一把刀就笔直的刺进来。那我想当时对我来讲，其实最痛的倒不是外遇那个东西，我觉得是自己整个信心被击垮。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结婚15年，那在这个15年的光景里面，虽然我们有一些夫妻的小问题，但是在别人的眼中，甚至在我们自己的认为当中，我们都觉得好像是一对模范夫妻。甚至很多朋友常常就开玩笑说啊，结婚就像要像杨雀跟杜明翰一样，就把我们当成一个样板来看。所以感觉上在婚姻里面，我觉得自己没有那样的一个预兆。所以我觉得那个 而且在结婚十五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自己在做一个所谓的好太太、好妈妈、好媳妇儿。我觉得我一生当中，我好像结婚十五年为这个家的一个付出，然后我不单觉得我自己做得很好，连别人都觉得说我做得实在没话说。那我觉得这么好的人怎么会得到这样的报应？所以第一个，我觉得我整个信心完全被击垮。那我知道说，原来这些所谓的好的这些角色，对我来讲其实是维持我自尊很重要的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好像你一下子全部被剥掉了。那第二个，我觉得是对人的一个信心。我想说，这样信任的丈夫都可以背叛，这么亲密的人都可以背叛，那我还有什么人我可以去信任？那第三个当然就对上帝。那刚刚明翰也讲过，其实这几年在教会里面，我觉得那个上帝对我们来讲真的是远在天边的一个皇帝。但是在当时，我觉得我对上帝很多的埋怨，我说上帝，你到底是真的还假的？你的天理何在？怎么会让这么好的人得到这样的报应？所以我觉得自己是对自己、对人、对上帝，我觉得那个信心整个是击垮的。所以我想那个时候的心情只能够用一句话来形容，叫做生不如死。我想那个肝肠寸断、生不如死这样的形容词，其实都是以前可能在日记上的一些无病呻吟，但是在那个时候的光景，我觉得那个是生命很真实、很真实的经历。所以他说你可以打我，你可以骂我也可以，但我觉得那时候我都觉得我打他我骂他我都觉得我的手我的眼会脏，所以我就一直哭，从2月9号的晚上一直哭，我就整整哭了三天三夜。那个在过程里面，其实我脑海里面只有两个念头。第一个念头是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婚姻，因为我不可能跟这个人再相处。那第二个念头是上帝，你要把我接走。那其实哭到最后，我觉得第二个念头越来越强，因为我知道我不可能那么潇洒的可以离开这个婚姻。我可以离开这个人，但是我知道两个孩子是我绝对不可能那么潇洒可以撇下的。所以其实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就一直说，神，你要把我接走。所以那个求死的念头非常非常的强。那一直哭，哭到2月13号的晚上，刚明翰也讲过，我那个三天不看他，也不跟他讲话，因为我知道这个婚姻绝对是完了。那我到2月13号，我就那个晚上我就开始对他说很多很苦毒的话。那他被我说的整个人也瘫在那边哭。那我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心情，我说大不了一起死，谁怕谁。那我想自己那个时候的心理状态大概很像一个溺水的人，他其实在无意识里面，他事实上会去不自觉要去抓一个东西。所以在一直讲苦毒的话讲过之后，我就开始讲，我嘴巴就一直只讲一句话，那句话就是说，主啊，你要救我，主啊，你要救我。我就一直这样的喊这样的一句话，可能讲了大概一个多钟头吧。那讲到一个多钟头以后，我整个嘴里面竟然说，主，我要赞美你。那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我知道在那个情况里面，我觉得我那个舌头已经不是我能够控制的。那当我开始说，主，我要赞美你的时候，坦白讲，在我当时觉得这么羞耻的事情，哪有什么东西可以值得赞美。但是当我嘴巴出那样的一个话的时候，我竟然开始一直笑。刚开始是边哭边笑，然后我用一种我听不太懂的话，就在那边一直讲一直讲。其实很难跟各位形容那样的感觉，但是那个感觉其实刚开始又哭又笑，但是它是有音乐的，好像一个小鸟在唱歌，就这样一直唱一直唱。那当然以前有念过圣经说那个喜乐会从腹中涌流出来，其实我不懂那个东西是什么，但是在那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其实我脑筋非常的清楚，我知道那个东西就是你没办法笑，那个时候怎么有什么好笑，有什么好赞美的，但是好像就从腹中就这样子绵延不绝，就自己这样涌出来，而且是非常非常的大声。那这个过程大概就是 在笑里面就在哭，就是边哭边笑。那大概过了一个多钟头，这个时间是后来明翰跟我讲的，说大概一个多钟头完之后，我想他刚开始会被我吓到，因为他以为我整个崩溃歇斯底里了，就这样。但是后来他听到那个声音好像是不是那种歇斯底里，好像是还有音符的，他其实就在那边也跪在那边感谢神这样。那大概过了一个多钟头，我竟然转过来，这是我三天第一次转过来看他，而且我叫他抱我。那他当抱我的时候，我那个笑比刚刚的笑更是狂笑。那我记得在那段时间，那个笑已经不太有眼泪，但是他抱着我那个笑，因为那个时候天气已经很晚，大概他说那个笑声大概那个左邻右舍大概都听得到的音量这样，因为又很安静的时间。那他抱了我以后，我又大概笑了一个多钟头，那我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后来他就跟我说，那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跟上帝说够了这样子。后来我们就真的跪下来祷告，那祷告完我那个笑就真的停下来。那笑完看时间，刚好是2月14号的清晨4点钟，刚好就那年的情人节的清晨这样子。嘿，那不过我想那一天其实我觉得那段的经历，我其实觉得我很难去跟各位描述，但是我觉得我最深的体验是我生平第一次被上帝的爱摸着，那个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真实的经验。而且在笑的里面原本有一坨很深很深的恨，好像在那个笑的里面好像就一点一点一点的融化。其实这种感觉我很深刻，因为原本我做辅导，我其实以前也做过所谓很多的婚姻辅导，我其实很会跟别人讲你怎么样可以不靠男人活得光鲜亮丽，你可以不靠男人怎么样自我肯定。但是当我自己面对那样的痛的时候，其实我知道那个痛是没有人可以医的，即使你在别人面前表现得光鲜亮丽，表现得好像很自我肯定，但是当你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知道当你里头那个恨就像那个白蚂蚁一样，它就一直在啃噬着你。那我那一天晚上其实对我最深刻的，我觉得真的就是被上帝的爱摸着。那我也真的感受到说，神你真的是真的，好像从前风闻有你，今日真的亲耳见到你那种感受。那当我笑完的时候，其实我就做了一个决定，因为在哭的过程当中，我知道事实上我有四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就是我就是离婚，第二条路我就是自杀，这个其实是后来我最想做的。那第三条路是我舍不得我的孩子，但是我为了孩子留下了我的婚，留在婚姻里面，但是我跟你形同陌路。那第四条路是我留在婚姻，而且我要重建我的婚姻。
恳求你来救我。
会之前有听到，就是你在非常痛苦的情况之下，上帝的手伸向你，也是你第一次信主这么多年来第一次那么深深感受到上帝的爱，把你抱在一起。那接下来呢，上帝怎么样来重建你们的婚姻？我想在你经历神的作为之后，你肯定是选择第四条路，就是重建婚姻啊。我问一个问题，我相信可能听众也会很好奇，就是您刚才说在三天当中你都不理你的先生啊，就是也不看他，然后那三天刚好又是 weekend 啊，周末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这三天对陆哥来讲甚至是如坐针毡啊，一定很痛苦。那孩子们有没有意识到父母亲发生什么事了？
坦白说我们不太清楚，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自己自顾不暇，那时候我们一团混乱，我们就是顶多是照顾孩子他们的生活起居，我们没有办法观察到他们当时是不是觉得有一些异样。
所以在最后第三天的晚上有一个转机，你们抱在一起，然后在神的面前祷告。那接下来就是凌晨，就是情人节的那一天，那么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呢？请杨雀姐来分享这个部分好了。
对，我想隔天我做那样的一个励志，但是我想各位也知道，励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因为我知道其实这一条路是最艰难的，因为包括你要直接去碰触那个伤痛，那包括有很多的东西你会触景伤情，那在那个过程里面你可能很多的情绪又会陷到原来的情况里面。所以2月14号那一天过后，我想其实我们也原本最期望的就是可以开始风平浪静的过日子，但是我想因为那样的一个伤化下去了，你发现其实是需要有一个过程。所以在那个2月14号过后，大概有将近半年的时间，对我来讲实际是非常痛苦的。因为有很虽然我做这样的励志，但是很多的东西其实由不得我。我记得我常常会看到一些东西，我整个情绪就会被激起来。那他本身是当事者，其实他也没有办法来安慰我。那我记得我有一次开车，大概那个事后过后大概一两个礼拜，我开车开到路，就在路上正在驾驶当中，我就想到这个事情，其实我整个人就发抖，然后那个车是蛇形。那个时候我其实可以体会到说，为什么我们常看社会新闻，有人恨可以拿一把刀在一个人的身上这样砍个几十刀面不改色。其实当时我很能够体会那样的心情。那我知道说，我如果这个车继续开下去，我不是把自己撞死，我就是会去撞死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到路边的一个红线上面，我就暂时把车停下来，我就在车上大哭。那个时候我只能跟上帝哭，我说上帝，我走不下去，我要放弃，我说我没有力气再走下去。那在那个里面哭哭，就有一些话就浮现在脑海里面。其实第一个浮现来就是彼得问耶稣说，有人得罪你，你要饶恕他几次？七次够不够？其实听到那个七次，我去里面就开始反弹，我说上帝，你不要这样得寸进尺，我觉得我这么好的人，我都可以这样留在婚姻，我已经很好了。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都觉得我是一个受害者，我都不觉得我有错，我都觉得他对不起我。那我那时候都觉得说，上帝，你为什么要叫我什么叫做饶恕？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对自己饶恕的意义我不懂。那就在那个话过后，有一段圣经上的故事就浮现在我脑海里面。那段故事坦白讲以前看过，也很熟悉的一段经文，但是那段经文我以前看我只觉得好玩，但是那一天在车上那个故事真的就在我脑海里面呈现的时候，给我很大的震惊。那段故事我想各位听众有些可能听过，就是在圣经里面耶稣讲的一个故事，他讲到有一个人他欠国王1000万两银子。那1000万两银子在当时是一年当时全国一年的税收，表示那个人根本还不起，所以他就跟国王苦苦哀求。后来国王做一个决定，就说好，我就全部免你的债，意思是说都不用还。结果那个人就兴高采烈就走出皇宫大门，那无巧不巧他就碰到有一个人欠他10两银子，那他就揪着那个人的胸口要他还债，那个人就苦苦哀求，但是他就 不原谅他，然后就竟然把欠他十两的那个人就关到监牢里面去。后来国王知道这个事情，就说你这个恶仆人，我怎么待你，你竟然这样待别人。后来国王也把他抓来，也关在监牢里面。那我以前看到这一段我只看到这里，但是那天在车上我突然看到两个关在监牢里面的人遥遥相对，我那个时候就突然有一个顿悟，我知道说原来上帝要我饶恕，其实是要释放我，他不要让我一辈子也许就关在一个恨的监牢里面，然后我也把我的先生关在一个监牢里面，然后我们两个就这样一辈子遥遥相对。所以我那个时候突然对那个饶恕的东西我就突然有一点明白，那我也知道说其实如果我不饶恕那样的一个事实，因为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常常就一天会想个几回，特别那个女孩我认识，我常会假造很多的情节，然后就他们在一起的情节，所以我知道说当那个不饶恕就像一个录影带一样，那其实我先生只戳我一刀，但是我没事就把那个录影带拿出来放，我就拿一把刀在那个伤口上再戳，所以到最后其实是叫做千疮百孔，但是坦白讲有999个孔是我在那个过程里面我自己戳上去的，然后我要对方负责。所以我突然明白这个道理，那我就那天我就真的在车上说也做了一个祷告，我觉得在那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是我跟上帝跟耶稣好像就可以像一个朋友那样的讲话，而且我很痛苦的时候我可以把我直接的痛苦就跟他说，那我就跟他说啊，天上的爸爸，我还是再走一走，那我做不到，你要帮助我。那我想我会那样的祷告是因为在2月14号那个清晨我觉得那个神是可以靠的，所以我有那样的把握说我真的愿意靠他，我做不到的他会负责。那天回去我其实做了一件事情，我写了一封信给那个女孩子，那前面我简单的描述一些状况，那我后面其实我写了一句话，我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我们夫妻愿意一辈子成为你的好朋友。那我就把信寄出去，其实坦白讲我没有那么伟大，我写那个信真的还是含着眼泪咬紧牙关，其实我没有办法做到，但是我觉得在我的心里面我要先做这样的一个励志。那当我把信寄出去的时候，我觉得我整个那个纠葛的东西好像少了很多，嘿，那我觉得那个人好像也比较没有那么可怕，嘿，那我想今天其实可以跟各位听众好像很比较平静，好像在分享别人的故事一样在分享，我觉得很奇妙的是在这个从2月14号过后，其实最大的改变是上帝真的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做重建的工作，而这个过程里面真的是让我们经历到比我们恋爱更美的一个爱情。
对的，就是需要经历一些打击才能知道彼此的那个关系是不是那么牢靠。刚才杨雀姐有说到，就是说你在这样子一个祷告当中，你必须要饶恕你的丈夫，也要学习去饶恕这个第三者。那我可不可以请那个杜哥也来谈一谈啊？因为你是始作俑者啊，在这个婚姻当中，就是你选择了要有外遇这样子一个行动。那我想，其实你的煎熬又远远大过于你的妻子，因为你除了要面对你自己内心良心的煎熬，也必须要面对这个婚姻到底保不保得住，或者即使保住了，你要在这婚姻当中去接受这个可能是无底洞的一个惩罚啊、哦！所以你们谈在那个过程当中，当2月14号那个情人节，你们第一次在这个裂痕当中有第一次的拥抱，好像彼此在神里面有一个好的开始，重建的开始。可是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你怎么样去确据知道神真的医治你的婚姻，这个过程你们的心路历程可不可以谈一谈？
我觉得那天其实是一个转捩点，那天2月14号我们在神面前一起祷告，我觉得神亲自对我们亲自让我们体会到他爱我们，他是何等的爱，他就是爱我们，就这么单纯。纵然我是很差劲，我觉得我很多地方很不好，可是他还是爱我，我觉得那种感觉是很深刻的。那天那个转捩点是让我们，就是那天其实我们有一起说，那么2月14号是我们第二个结婚纪念日 啊。那所以从那天开始，其实啊，在过程当中，我们有就像刚刚杨雀所分享的，他在这过程当中有一些有一些挣扎，有一些在那个就是跟神的那个关系里面，其实神要我们一直突破哈。那我觉得夫妻那时候我最深刻的一个就是说，从那一天开始，其实虽然好像还是有一些这样子的起伏，可是我们是越走越好。我觉得那个好像是我们彼此之间哈，在过去我觉得夫妻之间爱情嘛，男女之间爱情嘛，这个好像上帝不应该在当中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信仰跟这个好像是两回事啊，这夫妻就是夫妻啊。爱情就是爱情，那么信仰是另外一回事。那后来那一天，我觉得关系，我最大的一个，从那时候才开始，我最大最大的一个体会就是，我们的爱情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爱上面。他的爱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突然发现，那过去的那些爱啊，那个以前觉得说很好，那也是真的很好。可是有主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家里面的时候，我发觉那个爱是我们过去从来没有体会，而且从来没有享受过的。那个是，就像刚刚去讲，那个比我们初恋，你知道，在那热恋的时候那一种感觉还甜蜜，还让人满足。哎，这是我们，这是没有办法在之前想象到的。
刚才杨雀姐有说，她在这个饶恕的工作上，她有一个行动，就是她写一封信给这个第三者。杨雀姐在写这封信的之后，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我知道他有跟我说，然后他说他有写这个信去，那我其实也很感恩。我觉得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不能有什么，你知道在我的立场我不太能够有什么建议，或者是说我这，但是我觉得说我看到他就是他能够从那个有点像他刚说的那种监牢里面齁出来，那我是很感恩。我觉得是那是那个是他关着的时候，其实我也关着，他不舒服的时候，他在那个痛苦里面的时候，我也很痛苦，你知道，那个就是很难过很难过的事情。可是他都有跟我讲，他都跟我讲，那我坦白说我不能说哎好或是不好，我就是说我但是我看到他的改变，我看到他跟神的关系更好，我觉得心里面很感恩。
那么这个第三者啊，肯定有接到你的信吧？那接到你的信之后，他这边他那一方有没有做任何的一个回应呢？
他没有回应，但是他那个回应是三年以后，我想待会这一段我再跟各位分享这样。那我想在这个过程里面哈，其实我觉得有一句话，那个是圣经上的话，给我很大的帮助，就是你们若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你们就得医治。那我觉得以前啊，自己的光景是常常是在上帝面前祷告，就会说上帝，那个人还不够好，哪一些地方还需要改变的，拜托你要修正他。大部分祝福都是这么好的人，上帝你要祝福，所以大部分就没有办法医治。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刚刚讲，其实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前面我都还觉得我是一个受害者，而且我都觉得我这么好，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上帝也慢慢光照我，让我看到我里面的很多的东西。也许这些东西在别人看起来好像不是很，也许都是正面的，也许都是好的。那我知道在我的整个成长背景的过程当中，其实因为我想这一段就没办法很细述，但是我知道在我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我的生命的角色大部分就是学习做一个照顾者，而且我觉得我要够好，别人才会爱我，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的人生脚本。那我大部分就是拿着这样的人生脚本，甚至走入我的婚姻，所以感觉上好像在婚姻里面我付出很多，所有的东西我都在做。但是我后来慢慢也其实看到，我这样的一个特质其实会让跟我相处在一起的人会很没有成就感，因为我其实是觉得我应该给，在给的当中我觉得我被肯定，但是我是一个很难受的人，别人给我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不配或者我不该得，所以这个情感就变成好像只有去没有回。那我知道其实一个真的很平衡的感情是应该有来有往，所以我其实也神也慢慢光照我，其实在婚姻里面 我里面就像圣经这样讲说，你要敬重你的丈夫。我觉得我在我里面没有真的敬重他，我都觉得所有的家事都做完你都没有做。我觉得我里面其实很多的东西对他是也许是不满的，甚至有一些轻视的，就是那样的东西。那那个东西其实我是隐藏在里面，但是我表现出来的是我把所有的家都弄得很好。那我想在那个里面我觉得是满足我自己的成就感。那我知道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神其实就是光照我们内心很深处的东西，那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剥。那我觉得感谢神，因为这种真的是洋葱的特质，就是外面焦焦黄黄的东西都剥掉了，然后里面就越剥越白。那虽然这个过程里面好像真的边剥边流泪，但是神真的让我们看到里面慢慢越来越白的那个部分，
真的是一个很妙的比喻啊、哦！真的就是我们的生命真的就是在这样子一个不断的流泪，但是越来越明，特别在上帝的手中。那多哥，我想问一下，就是当时因为这个第三者啊介入这个婚姻关系，导致你们有这样一个婚姻风暴，但是在整个事情太太这边有做一些动作，你之后是不是就完全跟着第三者完全没有再做联络了呢？
嗯哼，
没有做任何接触。
首先我觉得说这个好像不能这样讲，说是第三者介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圣经上讲得很清楚，说人就是因为自私啊，罪是因为人的自私、自我为中心哈、啊，那么就产生了这个不对的事情，就是罪，就是罪的行为。我觉得这个是我在神面前要好好会改认罪的哈、啊。那我觉得那之后我觉得在许多事情上面，我们。并没有很多的联系，哎，但是反而是我想，杨雀这边呢，他上次寄了一封信之后呢，反而后来他还有一些回应，那，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三年后，这位小姐回信了，那请杨雀给谈一谈她的回应是如何。
这个故事其实讲起来又很长哈、哦，那个。其实在我们96年2月14号过后大概有两年的时间，那大概差不多过了一年以后，我们开始也跟周边的我们的一些朋友分享，因为觉得上帝的爱太大，虽然这个感觉上是一种家丑，实在不能到处扬，但是我觉得当我们实在是看到说这个我们不得不说的时候，也是看到说啊，原来好像一些朋友大家会戴着面具把最好的秀给大家看的一个情境里面，大家也慢慢会把他们的一些婚姻问题跟我们讲。那其实以目前台湾每三对半有一对夫妻离婚的状况之下，你真的可以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而且每个夫妻的互动其实都有他们的问题跟难处。那也就是我想有时候就是分享带来分享，那当我们透明的时候，别人也会带来透明。那就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好像也开始服侍一些跟我们一样的夫妻。那我要讲这个，我觉得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自己把自己的伤疗好了才有力气去帮助别人，那我觉得在这个感觉上我们好像在帮助这些夫妻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自己在疗伤。那个疗伤是很微妙的，那你也会发现说原本你以为没有了，那个洋葱好像剥到底了，但是就发现说在那个过程里面好像有一些还必须再剥的。那我想就是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神其实也就将那样的祝福跟我们之间的一些东西让我们真的看得越来越清楚。那也因着这样的一个清楚，那我觉得我们那个爱就真的是越来越亲密，就是真的就是一个享受这样。那我记得在我们婚姻完那一年的圣诞节，那24号那一天刚好中山女中不是北一女中原来的校长叫丁雅文，她那一年刚好调到中正高中。那就在24号那一天，她刚好在校园走，我有机会就在校园碰到她，我就鼓起勇气跟她做见证。那她也因着我们的见证很感动，那隔年的六月她受洗了50岁。对，就是原来中正高，那她现在又在中山女中，现在在灵粮堂聚会， 很好的一个姐妹。那也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好像神也透过我们在服侍一些人，也来建立我们。所以我觉得好像过了两年之后，我觉得好像天下太平了。我觉得好像在祷告里面，我也会为那个女孩祝福，说哎呀，上帝你祝福她，特别祝福她找个好先生。那我知道那个背后的动机其实很自私的，因为她如果找个好先生就不会再来干扰。我想其实很多的不良的动机都被我们把他修饰得很好，那我觉得感觉上心理上对他不会有恨，我想就也觉得还都还好。那但是在两年前六月的时候，刚好有一个机会，我们就会到同一个有一个地方去。那其实我很挣扎，因为我知道那个是那件事情过后我会跟他面对面，其实我很挣扎，后来我决定去。但是那一天当他看到我的时候，他就开始闪。我其实理智上我知道他其实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在情感上我看到他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多的新仇旧恨就被挑起来，所以整个路上我就很难过。那个是一个两天的活动，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我都不讲话，我觉得感觉上又陷到一个谷底。那当我其实去检视自己那个心理状态，我知道说其实神还有一些洋葱还没剥，我其实知道。但是我觉得当你陷在那个情绪里面，其实你最想要就是放弃，因为你觉得很累，而且你觉得走了这样子还要再去面对，你觉得很累。所以那天我们坐同一个游览车回来的时候，那天位置很奇妙，就是他事实上只隔我一排的位置，那我从后面其实可以看到他的后脑勺。那天我们小儿子跟我们去，在后面跟一堆小孩玩扑克牌。那我整个路上，因为那两天心情很不好，就真的是也是荡到谷底那样，所以那两天我都不太跟他讲话。所以在车上我就也是假装拿一本书在看，其实我最大的目的我是不想讲话。那天我在车上看的那本书叫《不可理喻的上帝》。那快到桃园站，我看到一个故事，我很感动。那个故事是讲到在纳粹时代，那个作者叫柯利，那他们是在集中营里面，当时有一个狱卒对他们折磨得很厉害，甚至对他们有一些性侵犯。那他抗战就是胜利之后，他是他们家唯一的幸存者，那他有机会可以到美国。那他到美国，因着主的关系，他觉得他应该把那个仇恨忘掉，他应该饶恕他的仇敌，甚至爱他的仇敌。所以后来他到美国是成为一个演说家，但是他演讲的题目大概就一个主题，爱跟饶恕。那他也觉得在那个五年的过程里面，他也可以做到。那后来原来的集中营的地方盖了一个纪念堂，就请他回去演讲。他那天的题目仍然爱跟饶恕，爱你的仇敌，你才可以当中得释放。等他讲完，他就看到有一个人戴个鸭舌帽远远的从走道那边走过来，那走过来就到讲台这边伸个手说，女士你认识我吗？其实那个人走过来，他说他血脉奔腾，因为那个人就是当初那个狱卒。所以当那个人手伸在那个讲台的时候，其实他是骑虎难下，因为旁边围了一些刚刚的听众，他其实最想要的是真的是把这个人狠揍一顿，或者是千刀万剁。但是他知道说，他就只跟上帝说，上帝我不跟这个人计较。但是这个时候很难看，因为旁边这么多人在看我怎么反应，你就让我的手像机器手伸过来，我就假装握一下。其实到美国我跟这个人毫不相干，我也不会跟他讨回什么。他说他那个手不觉得他那个手那么重过，他举了很久，旁边人都很诧异，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他说当他把手握住那个人手的时候，他的形容是爱竟然像电流一样。他后来不单握那个人的手，竟然去拥抱那个人，然后他哭了很久。他说他那个时候才知道什么叫做饶恕。其实看到那个故事，我里面有些东西被触动到，但是我知道这个就是一个拉扯。我觉得那种拉扯是说，上帝你到底要我做什么？你也不要得寸进尺，我都做了这么多了，你到底要怎么样？这样那个时候很奇妙，就是我们小儿子在后面跟别人玩扑克牌，别人不跟他玩，他就走到前面来把我拉起来，叫我去坐他的位置，他要跟我先生玩扑克牌。那当他在高速公路开到桃园站把我拉起来的时候，我站在走道上，其实我就看那个女孩看得一清二楚，所以我脚步就没有动，我就愣在那边。 那这个时候我愣了一下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一幕让我吓到，因为女孩旁边原来坐一个女孩，但是她竟然我看她的时候她还在睡觉，但是她竟然像梦游一样站起来，颠颠倒倒往前走，走到司机背后有一排位置，那一排位置是两个都空着的，她坐下来又开始睡。我刚讲那一幕是让我敬畏，因为我知道说他旁边变成有一个空位，我可以做些什么。但是我觉得在做的过程当中里面有很多拉扯的力量，你干嘛那么委曲求全，他不配，你实在够伟大了，就这样的东西一直拉扯。但是我知道这样的一个心境，我刚讲我知道我里面有一些苦读的东西没有过去，我说我饶恕，其实很多的东西我没有过去，所以其实我还是关在一个比较小一点的监牢里面。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做一件事，我把那本书的空白页撕下来，后面的一张空白页撕下来，我就写了字，当初我给他的那一句话，我写他的名字，那我再写一，我就只写一句话，我说我真的在主耶稣里面说我全心全意原谅你，主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就这样子。那个大概有八排的位置，那个大概是我一生走过觉得最长的路。那走到他旁边，我就拍拍他，我给他看我的纸条，那我看他在流泪，那流泪完我就跟他说我可不可以跟他谈一下，他就往里坐。那当他往里坐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强迫我做一件事，我去拉他的手。那天的谈话其实有一点尴尬，因为从来没见面，其实你不知道从哪里谈起，所以大概都只是一些话家常，很表面的话。但是那一天回去，那个经验对我来讲其实很重要。我觉得那个人已经不太像圣经上那个哥利亚，哥利亚是一个巨人那样的一个恐怖。我觉得他对我来讲还是一个女孩，而且也是很值得别人怜悯跟去爱的一个女孩，就这样子。那个事情是两年前的6月28号、29号的事情。那后来我们就没有再联络。那隔年，你刚刚讲他给我的答复，就是隔年，第三年的，应该就是算去年的四月份放完春假，我学校放完春假回去，我在我的桌上，我看到一封信，啊，是他写来的，那这满满写了三章。那他的重点，他其实一直都叫我杨老师，他说他谢谢我。他其实应该很早写这封信，但是他没有勇气。那他今天写这封信是很真诚的跟我道歉。第二点，他谈到说他其实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还一直的对他提出原谅，这给他的很大的勇气，可以重新面对他的人生。第三点，他告诉我他开始去教会。那我想那封信对我来讲是很大的一个医治。那封信我到现在还留着，因为我想那是上帝给我的一个礼物。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晚我们在这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聆听了杜明翰和杨雀夫妇的生命故事。愿上帝借着这个故事能够赐福保守每一位已经在婚约当中的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要在这里赶紧跟你说声再见了，祝福你在未来这个礼拜当中生活中享有完全的平安和信心。我们就下个礼拜同一时间云彩飞扬的节目中再相会咯。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笑声留不住欢乐， 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